在以色列人体系中的权柄和交通。第三，整本旧约只要说到神百姓的建造，从西乃山下以色列人造帐幕起，一直到旧约末了的马拉基书，我们都能看见，在神的眼光中，以色列人就是一个身体，一个体系。在这一个体系里，正好就是两条线，一条是权柄的线，一条是交通的线。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一城国，一开始神的建造，他们中间就有两条线，一条线从摩西身上开始，是权柄的线，另一条线是从亚伦身上开始，是祭司的线。摩西每一次站起来，都是代表权柄，亚伦每一次出现，都是代表交通。在摩西这条线上，有众长老、众族长、众首领、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其中有权柄的等次。在亚伦这一条线上，是大祭司、众祭司和利未人，他们所代表的完全是与神的交通。祭司职责是进到至圣所与神交通，特别是大祭司，当他去与神交通时，身上带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，意思是把全以色列都带到神面前，要全体以色列人与神有交通。他身上带着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名字的宝石，进到神面前来明白神的心意。当他从神的面光中出来，就带着神的交通，把神的心意告诉神的全体百姓，这就是他与神的百姓交通。他这样把神的心意告诉神全体的百姓，一面是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交通里，另一面是叫神的百姓明白神的心意，结果就叫神全体的百姓一致。当祭司尚未把神的心意交通给神的百姓时，以色列十二支派很可能对一件事有十二个意见。同样一件事，犹大支派这样主张，便雅敏支派那样主张，但支派有一个提议，拿弗他利支派又有一个提议，大家各有各的说法，无法一致。然而，等到祭司们，特别是大祭司，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带到神面前，和神交通，在交通里得着神的心意，再从神面前出来，把神的交通带到十二个支派跟前，叫十二个支派的人明白神的意思，结果十二个支派只有一个意见，一个见地，一个感觉。他们这个一致，乃是一致在神的交通里。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中有这两条线，一条是权柄，一条是交通。权柄若失去了交通，就会变成人的组织，交通若没有权柄，就会无法执行。但是摩西和他手下的那些众族长、众长老、众首领、千夫长、百夫长在那里掌权，就会落到人的组织掌权里。然而在摩西的时候，他的权柄一直配合着交通，所以权柄的线不是人的组织，也不是人的掌权。同样的，交通那一面若是没有权柄，就没有执行，也容易紊乱。每一次祭司，特别是大祭司，在交通里摸着神的心意后，都是权柄这一面执行，所以权柄需要配合着交通，交通也需要权柄执行。以色列人中一直有这两条线，彼此配合并行往前，就像两股绳子拧在一起，成为一条绳子。这种光景恰如一个身体里，一面又权柄等次，一面有血液循环，权柄一面叫神的百姓守住等次，交通的一面叫神的百姓中间有一次流通。不仅在摩西的时候如此，等到摩西过去，约书亚起来接替摩西的权柄，也有大祭司以利亚撒和他配合。再到士师时代，士师们是承接约书亚的权柄的那一条线，此外也该有祭司们与士师配合，两条线并行，但那时祭司尽职的情形并不明显。以后到了君王时代，就看见大卫、所罗门以及之后所有的君王，都是在权柄这一条线上。 同时，大卫从来不轻看祭司的一面。大卫一掌权，立刻就整顿祭司的班次，恢复祭司的一面。所罗门的时候也是如此，一路下来，都看见有祭司与君王相互配合。以色列人还未荒凉以前，这两条线一直存在。等到荒凉过后，以色列人得着了恢复，我们立刻看见，在这恢复里有省长所罗巴伯，也有大祭司约书亚。省长所罗巴伯是掌权的线，大祭司约书亚是交通的线。一直到旧约末了，都是权柄与交通相互配合。整本旧约的记载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恰如一个身体，一个体系。在这个身体里有两个系统，一个是权柄等次，一个是交通流通。每一次他们中间产生神的建造时，这两个系统都非常正确。他们造会幕时，摩西代表权柄非常正确，亚伦代表交通也非常正确。等到他们造圣殿的时候，大卫、所罗门代表权柄非常正确，祭司一面得到恢复也非常正确。再等到他们恢复圣殿时，省长所罗巴伯代表权柄的一面，大祭司约书亚代表交通的一面，这两面又是相当的正确。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很清楚，神的建造是维系在神百姓的调和上，而神百姓的调和乃是由两条线来维系，一条是权柄，一条是交通。若没有权柄和交通这两条线，以色列人就无法调和。以色列人所以能众人如同一人，就是因为有这两个系统两条线在那里维系着。我们应该看见这样一幅图画，就是必须有祭司的交通配合君王的权柄，才能把神的子民调成一体，众人如同一人，以完成神的建造。再进一步说，每一次以色列人荒凉的时候，都是先从祭司开始荒凉。这意思是，以色列人荒凉是因为先失去交通，现在交通上出了问题。他们最初在权柄和交通配合下把会幕建造起来，那个光景完全是向前的。慢慢的，他们中间的祭司出了事，到了士师记，祭司几乎没有了，甚至有力为人被雇用到个人家里当家庭祭司。请记得，祭司一出事，君王就不正确，交通一有问题，权柄就出问题。所以在士师记里，士师们的掌权都不正确。慢慢的，祭司越过越不正常，特别到了以利身上更是明显。以利代表祭司交通的一面，当他出了事，由权柄和交通配合所建造的帐幕就随着出事了。帐幕里面的约柜被掳，帐幕变作空的帐幕，约柜变作没有遮盖的约柜，两个分开了。这时以色列人就完全落到荒凉之中。到大卫、所罗门起来，以色列人得到复兴，他们一复兴起来，就懂得神的心意，马上恢复祭司。大卫虽然是一个君王，但他非常注意祭司的恢复，他整顿祭司的班次，加强祭司的侍奉，甚至有一天，他把祭司的以弗得穿在身上。他是一个小影，预表主耶稣如何把祭司和君王两种职分连在一起。借着正确的交通，配合正确的权柄，圣殿建造起来了，以色列人再次得到完整的复兴，神的荣耀又在他们中间彰显出来。然而历史经常重演，慢慢的，以色列人又在祭司那一面，在交通那一面出事了。在列王时代，有时候祭司的功用不明显，圣殿关门了，祭坛上也没有献祭的事。等到有君王在神面前得着复兴，打开圣殿的门，重修圣殿，又把祭司找回来，重新恢复祭司的侍奉，要他们读律法书，重新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交通里，把神的交通带给神的百姓。在列王记历代志里， 许多君王之所以在神面前不正确，都是因为失去祭司交通的配合，而每一次他们得恢复，也都与祭司交通得到恢复有关。到有一天，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拆毁，众人被掳，这是他们第二度的荒凉。等到被掳70年过了，他们第三度得着复兴，又是祭司的交通配合权柄，把圣殿再恢复建造起来。在旧约的历史中，以色列人曾三度的得着大的复兴。首先，是他们从埃及出来，在西乃山下借着交通配合权柄，造了神的帐幕。其次是大卫、所罗门这些君王起来，有祭司配合他们造了圣殿。第三，是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，先有大祭司约书亚配合省长所罗巴伯重建神的圣殿，然后由百姓在祭司以斯拉带领下进一步的归回，以及在省长尼西米带领下重建耶路撒冷城。这给我们清楚看见每一次以色列人得着复兴，在神面前完成一次的建造，都是由于交通配合权柄。有交通配合权柄的时候，都是神百姓在神面前最正常的时候。反之，他们荒凉的时候，都是因为失去了交通。一旦失去交通，权柄就失去了平衡，也就不正常。因此，每一次以色列的恢复的时候，都是恢复祭司职分所代表的交通，配合君王职分所代表的权柄。当大祭司约书亚和省长所罗巴伯回到耶路撒冷，要恢复圣殿的时候，头一件事就是恢复祭坛。后来在祭司以斯拉的带领下，又恢复了律法书，借着祭司职分，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交通里，也把神的交通带给神的百姓。而后尼西米又接着恢复圣城耶路撒冷，城市权柄的问题。尼西米是当时的省长，也就代表权柄的一条线。祭司约书亚和以斯拉代表祭司的线，恢复了神的交通。省长所罗巴伯和尼西米代表权柄的线，恢复了神百姓中间的治理权柄等次的问题。这时，圣殿和圣城都得着恢复，神的百姓又上了正轨，编组成为一体。